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比较大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说一下和 Clubhouse 数据泄露相关的事情，这个是上周六的时候 CyberNews 这家网站爆出来的。那最近那个 LinkedIn 数据泄露的事情呢，也是这家网站爆出来的。他们在网上看到有人免费提供 Clubhouse 130万用户的数据资料，包括了用户名啊、姓名、照片、地址、账户的创建时间，哪些人 follow 了，又 follow 了哪些人等等。那周日呢，也就是4月11号的时候， Clubhouse 就在 Twitter 上回应说 Clubhouse 没有用户数据被盗的问题，这些数据呢就是 Clubhouse 用户的公开信息，任何人通过 Clubhouse 的应用或者是 Clubhouse 提供的程序接口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那这个问题呢，就和之前 LinkedIn 几天前信息泄露的事情就很像了，就是网上出现的数据资料呢都是公开的用户信息。但是这其实呢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是不是应该要防止有人大规模的自动获取用户公开的资料信息。那周一的时候呢， CyberNews 的信息安全研究人员就说， Clubhouse 的应用允许任何人通过程序接口的 API 来获取用户的公开资料，虽然泄露的呢是你公开的信息，但是获取这么大量的用户的公开信息呢，可能会使得第三方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做出一些针对性的举措。虽然 Clubhouse 的隐私安全规定里面说了说不允许非授权的数据挖掘，但是公司本身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技术手段来防止这些事情。那这些公开的信息被收集到之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CyberNews 就说黑客有可能会把这些信息和其他一些泄露的用户信息匹配结合起来，这样呢就会获得更加全面的一些人的个人资料。那根据这些资料呢，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钓鱼的攻击啊、盗取个人身份啊，或者是实施它叫社交工程攻击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这个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呢包括很多种，比如说它可以利用它掌握的信息通过一些沟通呢骗取用户的信任，拿到个人信息，就属于这种攻击的方式。那如果您觉得自己 Clubhouse 的公开信息可能被收集到的话呢， CyberNews 的建议是警惕从 Clubhouse 发过来的一些可疑信息，以及来自陌生人的这种加好友啊之类的申请，考虑使用一些密码管理软件来创建复杂的密码，并且安全的存储它们。再一个呢，就是把所有的网络账户都尽可能的开启那个两步认证，比如说那种你登录需要再输入一个发到手机或者邮箱的验证码的方式呢，就是属于两步认证的方式。那说完了 Clubhouse 呢，我们来说一说 Spotify 的一条新闻。这个是4月13号周二的时候， Spotify 呢就宣布说它在美国推出他们家第一款的硬件产品叫 CarThing。 那它这个推出的方式比较特别，它现在并不是公开出售，而是免费赠送阶段，想要的用户呢就可以去 Spotify 的网站上注册，如果被选中的话只需要付邮费就可以拿到。这个 CarThing 呢是给 Spotify 的 Premium 的会员用来在车上听歌用的。 Spotify 自己是说呢，虽然现在新款的车型很多都已经有 Apple 的 CarPlay 啊，或者是 Android Auto 可以用来去控制 Spotify 播放歌曲了，但是全美汽车的平均年龄是11岁，所以还是有一些老车没有这个功能，而 CarThing 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 CarThing 呢是一个 4.6 英寸乘以 2.5 英寸大小的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一个设备，它很轻，只有 3.4 盎司，它的右边呢有按钮和滚动的轮，侧边有4个按钮，可以架在汽车的空调出口的地方，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接到汽车的音响上来听歌。 Spotify 还在这个设备上增加了语音控制功能，通过说 Hey Spotify 呢就可以要求它比如说放一首歌啊、一个专辑啊，或者放某个电台啊、放某个歌单等等。那 Spotify 呢是说他们会收集语音助理工作时候的录音以及语音识别出来的文字，用来提升自己的语音助理的性能，但是除了这些呢他们不会收集其他的数据。 CarThing 的售价呢是79.99美元，就是相当于是80美元，不过现在还没有开售，只有美国 Spotify 的 Premium 的会员可以去申请免费版。 Spotify 呢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开始出售这款设备，也没有说免费的一共有多少个，所以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 carthing.spotify.com 这个网站上登记，等待 Spotify 的通知。 说完了 Spotify 呢，我们说一件关于微软的新闻。这个是4月12号周二的时候，微软宣布以19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Nuance 通信公司。那这个呢，成为了微软历史上第二大并购案。第一大呢，是它2016年以262亿的价格收购 LinkedIn 的那次并购。那 Nuance 这家公司呢，现在主要是有一堆的健康医疗相关的客户。他家网站上说呢，他有10000个不同的客户。 Nuance 呢，就为这些客户提供文字转成语音啊、语音识别啊、聊天机器人啊、自然语言处理啊等等这些产品。微软是说呢，他买了 Nuance 之后呢，就可以去加速微软的健康医疗相关的云服务的业务。那他家在去年的时候就宣布要开展这个业务，而 Nuance 一下子呢就会带来一堆的客户。微软的云服务部门呢有一个计划，就是针对不同的产业提供特制的针对那个产业的云服务。那微软是说呢，收购 Nuance 就是他们这个经营策略的一步。 Nuance 加盟之后呢，他的 CEO 也会跟着 Nuance 一起加盟， CEO 呢就会报告给云服务和人工智能团队的负责人。因为微软自己其实也有一些语音识别和聊天机器人的产品，所以外界的猜测呢，觉得微软这次主要就是为了 Nuance 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这种业务的领先地位。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说一件和苹果相关的事情。在4月13号周二，苹果就宣布说它会在4月20号，也就是下周二举办新闻发布会。那这次发布会的主题呢叫做 Spring Loaded， 做了一个五颜六色的缠绕成线圈的一个 logo。 目前对于这场发布会的猜测呢，就包括苹果这次可能会推出新的 iPad， 包括新的 12.9 英寸的 iPad Pro，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那个传闻了很久的蓝牙追踪器AirTags， 那新版的 AirPod 呢也有可能会推出。至于说具体苹果这次的发布会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呢，在下周三的时候我们会跟您再更新这一方面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我们周五的下午4点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